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现实动态》，我是艾伦，
我是昆龙。
我们想借由这个节目，告诉你宪法其实距离我们很近，但那只是一部法典。
我们将透过社会动态与时事议题，告诉你宪法在我们生活周围其实处处可见。
今天是第63集。到年底了，你觉得今年你有什么感想吗？
我觉得今年好大一个时间都在戴着口罩，
哦，
然后就觉得蛮闷的。
对，真的，而且我觉得今年还有一个比较，就是感觉今年特别短。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中间有两个月大家都待在家里。
对，但
是，
我想这一年其实对于台湾人民来讲，生活状态改变蛮多的，就是
对
包含在家，然后大家很适应网络课程啊，或者是很适应就是透过线上方式进行各种的活动。
对对对，就是其实我觉得好像是去年全球的改变，今年才发生在台湾的概念，因为去年大家都在封城嘛，但今年其实外国比较已经开始渐渐减少这种状况了，结果反而是我们开始发生这件事情。
对，但我们现在相对到了年底趋缓以后，发现好像各国第二波、第三波又陆续在上来了，
对，
有一些变形病毒啊等等的
，Omicron 那之类的，就感觉我们的时间都跟外面不太一样的感觉。
但还是希望明年大家可以平平安安，
希望明年可以更好啦。好，那我们就既然都在讲今年，那我们就回顾一下今年好了。
对，
其实严格来说应该是去年，因为我们这个档案上的时候应该是1月2号，严格来说是去年啊。对，这样大家就已经知道我们还在2021的时候录的。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2021年有什么比较重要的新闻啊？
每个月重要的新闻对台湾造成的影响。
对，好，来我们来看，现在看1月哦。一月的时候，台湾发生了第一次的直辖市市议员被罢免。
王浩宇，
对，1月16号，王浩宇，桃园市第七选区，就是那个中立的市议员王浩宇被罢免，然后最后反正有达到有超过那个成立的门槛，选举人数超过25%，超过25%是25.8%投票那个同意票总数，然后所以他王浩宇就是那个台湾史上第一个被罢免的直辖市市议员。但是其实这一场罢免案不管怎么样都会创历史。
嗯，
对，因为这也是第一场直辖市市议员的罢免案。他如果没有被罢免成功，他就是第一个罢免失败的直辖市市议员。好，我们等一下还有一个类似的新闻，等一下说。
那他就代表他晋升了桃园市市民。
对，他现在成为了桃园，不是，现在年底他现在是台东县县民
啊。
对，他好像搬到台东去了，
准备选台东。
我不知道啊，我只知道最后一次看到像跟他有关的新闻，好像说他后来搬到台东去了啊。他现在到底是不是还是台东县民，我就不知道
了。那再来呢，在二月份其实也有一个就跟刚刚很案例很像的，就是2021年高雄市第九选区的市议员黄捷罢免案。但这个就是台湾首次不同意票同意票的罢免案。
其实我觉得这两个案子有点废，就是一次，就是这是台湾史上第一次跟第二次的直辖市议员罢免案，啊，一个成功一个失败，就这样子而已。 对，超废。我刚一月还没有讲完，一月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美国国会山庄。
嗯，
就是那个时候因为美国的总统选举是在2020年的年底嘛，那那个时候是拜登惊险胜出，那个时候美国总统川普的很多支持者就觉得很不爽，他们最后冲进国会山庄。国会山庄就是美国的立法院的概念，然后那个时候正在开会要认证拜登当选为第46任美国总统，他们正在过这个程序，结果那个时候因为一堆的支持者冲进去，然后在里面暴动，结果最后搞到包括副总统彭斯在内，那个时候的副总统彭斯在内的各种的各参议员都在疏散，最后这参议员在那边仓皇疏散，然后最后有5个人死亡，140个人受伤，然后还有600多个人吧，总共600多个人被指控说有参与这个暴动。同时川普还被指控是涉嫌煽动叛乱，川普本人，然后他也因为这件事情又再一次被弹劾。对，但最后弹劾失败，但是川普就变成因为这个弹劾变成美国史上第一个被弹劾2次的总统。对，而且还是在他卸任的前一个礼拜被弹劾。
这扩其实这真的是蛮大的一个国际大事。
对，这件事情是真的很大，那个时候真的是震惊全世界。而且我也是 我也是现在就是我在整理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才看到说哦，那个时候的暴动的民众一度距离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兼参议院主席彭斯只有30公尺，而且他旁边随同的军官拿了一个公事包，这公事包非常的有名，里面放的是核弹发射的密码。
好夸张、哦！
这件事情超严重。我原本只知道就是美国国会暴动而已，就是想说哦，就是反正政治事件，台湾以前也有过有点类似的事情，就好像没什么。结果我今天看到这个，我才哦，原来这么严重啊，差点变成核战争嘞。
那同样在国际社会上，其实二月份也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就是在2月1号的时候，缅甸政权暴动。那引发了、
哦、政变，对不
对？
对
对对，引发了其实超过1000人的政变相关的示威者啊，包含儿童啊、妇女在内，进行一个致命的镇压。
哦，
那后面就死伤很严重，那后来也5000-6000多人被抓。那抗议者其实也无视这些警告，然后持续在街头上进行抗争。
我其实觉得，在不自由的国家抗争的人都很值得被尊敬，就是因为我们是。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就是你上街抗争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可是对他们来说，这个可能真的是用生命在奋斗的那种。对，而且缅甸那次的政变的理由其实也蛮有，也不能说有趣，蛮荒唐的。因为2020年底缅甸有选举，然后那个时候军方反正最后是。原本缅甸的领导人翁山苏姬的政党获胜，但是缅甸的军方在2021年的二月的时候出来政变的理由是，那个前一年年底的选举是有舞弊，所以我要推翻这个选举结果，然后还用军事的方式来推翻了民主的选举结果。
哇，
对，这件事情那个时候也是蛮让人意外，因为缅甸民主化也快10年了吧，应该有差不多10年了。然后就是大家都想说，哦，那看起来缅甸应该会持续的往民主那个方向推，因为看起来翁山苏姬跟军方的关系也不会太差。结果没有想到，我的那个军方哪管你那么多？你翁山苏姬跟我关系好，我要把你关起来，他就会被关起来。
可见，就是民主体制其实面对威权的时候还是相当脆弱的。
对，真的，真的，这个。其实这几年一直有蛮多这种事情，像香港也是、对。
然后全球可能在反民主的浪潮啊，开始民粹主义兴起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需要被讨论的事情。
对，我觉得真的是真的要谨慎看待啦，尤其对啊，真的是谨慎看待。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三月哈，三月其实事情比较没那么多，但三月有一个也是全球知名的大新闻，是史上首次这个苏伊士运河被封锁，对，就是
堵塞，
对，就是那个大排长龙事件，
台湾成为了筛子，
对，台湾成为了全世界的筛子，就是那个时候长四号，就是长荣海运租的货轮长四号，就是因为。好像是被好像刚好来一个侧风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刚好卡在苏伊士运河，因为苏伊士运河本身就相对窄，它长赤号又特别的大台，所以长赤号你只要横跨苏伊士运河就整个被堵住，然后就在那边卡了，总共卡了6天，卡了6天，那个时候是全世界的货运全部都塞爆，你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其他地方还没有进运河的货轮会很挣扎。因为你如果觉得苏伊士运河2个礼拜内都不会通，那你就直接走非洲南边好望角绕过去。但是他如果一天就通了，你走好望角是浪费时间，超尴尬，
就很困扰了，在那边不知道怎么办。
对，我到底是要等还是要转，超尴尬。而且那个时候全球贸易说每小时损失144亿台币，哎，超夸张，一小时一百多亿台币，大概就是。3-4亿美金嘛，好可怕、啊！
就等于说，大家都塞在苏伊士运河的后方，这样排队等着。
对，就是我们成功的堵塞了全世界，
台湾之光嘛。
这个博取全球眼球的方法，有一点不好看呐、啊。
好，那接着在四月的部分也有一个交通的事件，但是在台湾发生是蛮悲惨的，就是在四月二号的时候，泰鲁格自强号在花莲的秀林乡发生出轨意外，那造成49人死亡。那这其实也是台湾历年来在这个铁道这个死亡案例里面非常高的一次。
好像我记得这个案子好像是台湾死伤人数第二高的事故，但它其实算是最严重，因为前一次是1950年代在新店溪上面火烧车，那一次的那个死伤人数有一些是因为失踪找不到，就是账面上是死亡加失踪加起来比泰鲁格号的人数多，但
这个是直接死亡的，
对，这个就是数字就是这么清清楚楚就写在那里的时候了，而且这一次其实是公安意外。
对啊，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这件事情后面在立法院的发展。
对，尤其其实这件事情虽然救灾结束了，然后台铁现在又有新的列车进来嘛，
对，
但是其实这件事情现在还都在调查，就是其实如果越多人关注，大家可能就会越在乎这件事情。
那再来四月十二号之后呢？四月十五号，其实蔡英文总统有在台北接见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一些人物，就是美国跨党派的代表团，在拜登出任总统后首次派高层来台湾，那这是美国史上派最高层的人员来的。
史上最高层。
对对对对，那这时候其实蔡英文也向美国表示说，中国其实频频扰台啊，来进行军事活动啊，威胁台湾的和平稳定啊，那希望可以跟美国一同就是对抗这种中国的反民主的势力。
哦，简单来说就是民主阵线，大家来，怎么讲，开个大家来凝聚一下感情的那种概念。
对对对对，那也是台美关系往前突破的一步啦。
对，因为其实在这个事件之后的这一整年，其实也后面还发生了很多台美关系大突破的事情。
对对对对，那在这个之后呢，四月还有很多事哦，像四月二十五号的时候，台湾中部的第一条捷运开通。
哦，那个台中捷运
绿线全面正式通车，但通车后就发生一些意外了。
对，我记得好像是原本先试营运，就试营运之后没多久就当掉，然后他就又停了，然后停了之后又再卡了几个月，他才又继续再投。好，那到五月有两个比较大的事情，一个是停电，就是在五月中的时候连续停了两次电。五月十三号的时候，那个高雄市的路竹的路北超高压变电所在验收的时候，验收设备的时候不小心就按到隔离开关，结果就最后变成。导致新达电厂，就是南部应该算是
有名，
应该是
大厂，
数一数二大的电厂了。就是南部的在高雄的新达电厂有四个燃煤机组跳掉，最后变成分区轮流限电，而且是全台湾限电。对，因为新达在台湾算是蛮主力的一个电厂。那五月十三号一次，那结果后来那个大概过了几个小时，终于恢复电了。结果五月十七号不到一个礼拜，新达电厂又跳，那个时候是锅炉燃烧器系统故障跳掉，又再一次全台湾的就是大停电。
哇，这个跳电每次都会有人喊出来说啊，所以我们要
台湾就是缺电
啊，对啊，
我真的只要听到这个我就想要嘴，就是看你家的水管堵塞，你要盖水库解决是不是？对啊，你家水管堵塞，盖水库解决吗？
不过，但确实也反映说，台湾在就是这类的这个技术安全上面，或许
确实是蛮值得被检讨的。就是你这么小一件事情，然后你却可以去把它搞到变成全国限电，
对，
其实是，其实我觉得更应该检讨的可能是在工作啊，在那个叫施工安全上面的那种检讨了。
对，
但五月还有一个，五月还有一个。应该算是这一年最大的一件事情。
哦，有那么夸张？
就是最后导致全台湾人要被关在家一两个月。就是五月十五号的时候，万华茶艺馆的群聚案。那当天五月十五号当天的本土个案暴增到180人，
最高吗？
还好像我记得还有到更高的，但这就是这一天五月十五号这一天那个。疫情指挥中心就宣布双北疫情提升到三级，然后19号的时候变成全国都是三级，那这整个三级警戒维持了73天，到7月26号才降回二级，那这期间内总共国内的本土感染病例累计有14107例，不是，对不起，总共10000多例， 的确诊里面有13900多例是本土，等于是我们以前都是那个境外移入很多啊，本土都是0000，偶尔来一个1，对，但是在这两个多月里面是基本上都是本土个案的。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整个世界都在改变了，就是自己生活的方式跟步调完全被打乱，那行程也全部被重新安排。但我觉得也是一个让台湾人民可以好好在家跟家人相处的时机，所以那时候也发生一个事情，就是台湾在这两个月以来，其实在家暴啊还有这些案件里面其实比例是增高的
哦，因为大家都待在家里，
对，那忧郁的比例也增高了，
对，这个其实也是疫情的一个副作用啊，因为其实这个东西在前一年，在2020年的时候，已经在其他国家已经有很多种案例，只是因为台湾的疫情状控制的一直都太好，所以就变成我们都觉得这些事情都离我们很遥远，
嗯嗯，
但这个东西突然一夕之间到了我们的眼前的那种感觉，哎，而且其实5月15号这个疫情这件事情反而会让刚刚我前面讲的那个兴达电厂的事情变得更严重，
对，
因为5月15号双北升到3级，然后5月17号兴达电厂又跳，等于是哎，那个时候是夏天，哎，大家都在家里面超热，你想要出去吹一个自然风都不能出去，超痛苦。
算猜我应该在同，那看民调又要掉了，
这个应该是民调会掉得很严重啊。
对，那在6月的时候，随着台湾本土疫情的爆发到10000多例的时候呢，在6月4号，日本捐赠了1240000剂的首批 A D 疫苗到台湾，进入到桃园国际机场。
嗯，
那这时台湾人民暴动，超开心，台日友好。
对，而且这个日期也很有趣，因为6月4号，日本在6月4号，中国那个不能提起的日子送疫苗给台湾，然后那个时候超多的迷因的，
对，
就是什么，有的民众就是中国在不爽，就是说日本你怎么可以送疫苗给台湾？日本说有吗？哪一天？有吗？哪一天？中国就讲不出那个数字来。
我记得那时候日本还特别安排说那个航空机啊，还有下机时间都有特别设计过，这样。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啦，当然我们也可以解读为巧合，可是就是那些时间就真的就是这么刚好，刚好到觉得是故意的，刚好到我们会觉得他根本就是故意在嘴中国。
对对
对。
那在6月14号的时候，国内的政策也有一些调整，在立法院三读通过删除中华民国刑法里面的239条通奸罪，并修订了相关的内容，并勾布实施
啊，通奸除罪化。
对，但这个可能是因为大法官释宪后，然后有就是立法院来进行积极的推动啊，对啊，不然我猜立法院不会随便乱动这个东西。
其实我觉得以台湾的民情，这个应该
很争议。
对，如果没有大法官释宪，应该是短期内不会改变。
对对，就跟同婚一样，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台湾很多知识分子在推动进步价值的时候走得非常前面。
对，然后最后都是靠释宪解决的。
对对对
对。好，那再来就7月啦。7月有一个比较，应该算是比较开心的新闻吧，就是东京奥运，东京奥运终于开幕，因为2020东京奥运。顾名思义应该是办在2020年，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那个时候安倍在2020年4、5月的时候就宣布那个奥运延后一年。
对
对，那就延后到2021年。当然他们整个的设计 logo 什么都一样，维持2020、就是维持2020，只是日期不一样而已，他们其他都没有变。其实蛮日本人的啦，而且其实他去修改那个 logo 更麻烦。
对啊，
你那个设计理念全部都要变，超麻烦。对，那反正东京奥运延后了一年举行，那在7月23号的时候就开幕。那而且这个奥运比较特别的是，除了延后一年之外，因为在开幕的前一阵子，日本才开始 Delta 病毒，
对，
但那个时候 Delta 变种病毒刚进到日本，就是在日本很严重，所以东京奥运全程都没有观众，
对，
这也是史上，对，这也是史上第一次没有观众的奥运，不包括开幕式、闭幕式跟中间所有的比赛。
但我觉得即便没有观众，但台湾人民的关注度却是历次来最高的一次。
我觉得可能因为是东京啦，
对，没有时差，然后加上大家都在家里啦，
对，大家都待在家里没地方可去，那就在家里看开幕看闭幕，然后这一次的奥运好像也是台湾史上最好的成绩。
对，最好的成绩。
对，
我觉得台湾人民这次真的特别关注。那 我觉得也因此带起了很多大家对于运动员的关注啊，包含体育赛事的关注啊，然后体育改革的事宜、啊、
还有运动员的待遇，像这一次的奥运就有一个事情是那个代表团，代表团都做经济舱，结果只有官员做商务舱，
对对
对,
对，
就是代表团的那一批，因为那个选手很多嘛、
嗯、
所以不可能是全部一起去、
嗯、
会分很多批，那最重要的那批代表团竟然长这样、
嗯、
反而其他批的运动员都有好好的被坐在商务舱，因为这是前几年要求的嘛，就是因为奥运选手是为台湾争光，你怎么可以让他坐经济舱、嗯、
官员再去做，
对，这经济舱是官员在做的，不应该是选手做的、
嗯、
对，但这件事情却又再发生一次，所以那个时候也有一些争议啦。
嗯嗯嗯，那在七月奥运之后呢，八月其实又发生一件国际大事啦，
是是是，
就是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塔利班，他进入到了阿富汗里面、
哦、耳熟能详的塔利班听起来好
塔利班
对，
那这时候其实在塔利班进入到阿富汗的时候，阿富汗总统就逃到了其他地方，那就是想避免自己被杀害吧，等等。
对，
那我觉得这也是整个美国领导在军事行动上面近二十年以后就是首次啦，就是被打破了，然后美国军队撤离啊，然后整个阿富汗的人民人心惶惶的时候。
对，但其实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录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另外一位主持人龙哥他就有提到一个说法，我觉得蛮认同的、
嗯、
就是因为阿富汗没有想要自己保护自己的决心，
对对，
就是其实有时候是很看你的决心，
对，
就是美国当然有能力保护你、
嗯、
但你如果自己都不想保护自己的时候，
谁还来保护
你？那美国干嘛保护你？
对
对，那其实我至今也都认为，就是美军当初选择撤离阿富汗就是因为这个状态、
嗯、
因为其实阿富汗自己的政府军的内部的舞弊啊、
嗯、
腐败都非常的严重。
对,
对，
我觉得这个或许可以来到台湾思考啦、
嗯、
就是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到底台湾人民有没有自信想要捍卫自己的国家，那其实这也跟美国要不要保护台湾有很大的影响，到底台湾人对于民主到底希不希望，可不渴望，
对
对，
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决心，就你有没有能力是一回事、
嗯、
重点是有没有决心。
那在八月十七号的时候呢，台湾呢有一个娱乐消息嘛，就是迪士尼频道宣布要在台湾的营运。那这个营运是在2022年的1月1号，它将全面终止。
对，就大家听到这集的时候，应该已经在电视上看不到迪士尼频道了。
对，那接着替代的就是会透过迪士尼家的方式，在台湾来提供一些儿童的节目啊。
对。
这还蛮好的，
对啊，就是其实我觉得是串流时代啦，就是串流时代。但那个你现在八月把迪士尼下架讲走了，我等一下十一月要讲 Disney Plus 上线。好，我们等一下再讲。对，反正就是到了串流时代，传统的电视节目会渐渐的开始式微。
毕竟我们已经不想再看唐伯虎点秋香了。
还有那个赌神，
对啊，就是或许这个传统第四台需要思考怎么去做一个变化啦，不然将可能被时代的洪流给淘汰了。
对，尤其串流时代，而且其实我觉得传统的电视台就是如果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的话，就会变成就真的就只能就可能被淘汰，甚至现在连综艺节目都用串流在播放了。
嗯、对
对
对，
因为过去可能只有看剧看电影会用串流。
嗯，
那综艺节目啊新闻节目这些、
嗯、
大家还是会回归到传统的电视台去看、
嗯、
但现在串流越来越 发展之后，变成现在开始综艺节目也都在串流放，
对，
就是当然传统的电视台一样会播映一样的综艺节目、
嗯、
但是同时它会在串流上、
嗯、
那就变成那反正我躺在床上可以用手机看，我为什么要坐在电视前面看，我躺在床上手机看，我可以过得更舒服。
我觉得另外一个也是一个改变，就是新闻现在也是可以在网络上就都看得到。
对，现在其实各大新闻台、
嗯、
你都可以在 YouTube 直接看到跟电视同步的那个新闻，
而且我觉得比较厉害的是它功能更多，例如说它可以直接线上抖内啊、回复啊，然后就是捐钱啊等等。
对对，
然后很重要的是有些还不会有广告。
对，应该说电视台的广告时间它一样会进广告时间，但它广告时间会放一些小新闻。
对
对，就等于是你可以一直看新闻，你都不用去背那些。有些人喜欢看广告啊，但其实有些人讨厌广告、啊、就不用被那些烦人的东西打扰。而且像 像某一间电视台在之前被下架嘛，被 NCC 要求停播嘛，他就转到网络上，他现在应该是全台湾前几大的 YouTube 频道，
对对。
然后他们那个抖内超壮观的，他们每一笔抖内都几千块几千块在抖内。
因为他们如果抖内的话，新闻主播就会
念出来谢谢他，因为他已经不受 NCC 管辖，
对，
所以就随便你报，随便你造谣。
这或许也要思考 NCC 到底在管制上面，除了传到第四台以外，有没有其他要管制的，
有没有办法针对串流的或者是网络频道进行一些不能讲审查，应该说监督。
不然现在这些监督权全部交由的就是他们自己的主管机关，就是 Facebook 啊，就自己 Facebook 监督 Facebook 啊，那其实很多时候会造成更大的一个舆论压力跟就是审查。
对，好，那到九月的话，九月三号的时候，立陶宛的外交部说立陶宛驻中国大使米凯维切涅已经被召回到立陶宛，
赞，
对对，真的是赞。然后欧那个同一个时间，欧盟各国驻中国大使在这个欧盟的各国的驻中国大使，在这个立陶宛大使要离开中国之前，还特别去跟他去拜访他，还跟他合照，就是展现一个欧洲会面对北京强力施压的一种团结意志。那为什么立陶宛的外的大使要被召回呢？因为立陶宛宣布要在台湾设立立陶宛代表处，然后让台湾在立陶宛设立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对，那当然这不是正式邦交关系，邦交关系会是大使馆，但是因为台湾的国际地位比较特殊一点，所以我们一般会用代表处来取代大使馆的功能。所以这件事情蛮重要，尤其立陶宛算是欧，它立陶宛一方面是欧盟国家，另外一方面它在政治意义上很强大，是它是波罗的海三国，波罗的海三国在前苏联时期就是受到苏联压迫很多的国家。的国家之外，他们也是反抗苏联反抗的最用力的。
对
对，所以这个的政治意涵非常的大。那中国其实因为这件事情一直对立陶宛施压，而且在八月十号的时候就已经把中国驻立陶宛大使召回。
我觉得这部分其实可以看到很大很大的在台湾在国际外交上的一个突破。那这个突破就是台湾第一次以台湾之名在代表处里面被呈现，因为过去我们被呈现都是中华民国
或是台北。
对对对对对，那其实。这个名称上面的改变，其实在台湾国际地位上面有一个主权的展现啊，就是我们再也不是可能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来台所设的一个政权，而是
政权
属于台湾自己本土2300万人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新的想象体，这样子。
我们终于不用叫台北经济办事处之类的。对，这其实是一个大突破。好，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国际的政治新闻，跟我们比较近，我们的邻居，9月29号的时候，日本的岸田文雄，就是原本是自民党的党的众议员，岸田文雄在自民党的总裁选举中击败了河野太郎等对手，那当选了新一届的自民党总裁。那党总裁就是有点像台湾党主席的概念啦。那因为日本是内阁制，所以执政党的总裁理所
直接是总理。
他还是会经过一个程序，但是原则上执政党的总裁就会是日本的首相，也就是总理。那他在10月初的时候就当选，就是正式上任日本的第100任总理，日本的首相。那就过了没几天的10月14号，岸田文雄解散了日本的众议院，就变成了日本二战以来最快，就是日本首相最快被解散国会的记录，才2个礼拜，10天而已，就是日本的新闻。
哦，说到这个，其实在台湾同样在10月14号的时候也发生了一场可能算是意外悲剧吧，就是高雄的城中城火灾大楼，那46死亡，成为台湾第二多单一建筑物死亡人数的一个火灾。但其实看到这新闻蛮悲痛的，因为在同一期其实有非常多的新闻舆论，那这些事情其实并没有受到那么大的关注。那因为里面大多数居住的也都是一些台湾比较中下阶层的一些人民，收入不高，那很多时候他们也不能像是一些比较高背景的人可能出来开记者会啊，出来考球场等等的，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整个不关注度没有那么高，那我会觉得蛮可惜。那这个也是很需要自己去抢救，可能包含整个都市更新啊，然后整个在消防防卫上面的一个安全的保障。
对，就因为其实台湾现在都市更新通常都会要求所有有产权的人都要同意嘛。那这个情况之下，当然这个在土地正义上面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像 城中城这种相对比较老旧一点的建筑，它通常的产权会非常非常复杂。
对，
就是你要找到所有有产权的人，这几乎是一件天方夜谭。
对对
对，所以你要怎么在这个之间去取得一个平衡，就是因为同时就是这么旧的房子，它其实本身就是违反消防法规嘛。
嗯，
就是因为过去的消防法规没有这么的
严苛，
没有这么的严格。那当然你要适应新的时代，要去读更。那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可能更是政府要去思考的。
嗯，那在同一月的10月17号的时候，在台湾的政治界发生一件大事，就是民进党立委黄国书，因为他承认过去在白色恐怖时期，因为收集相关的政治证据啊，那遭到新潮流除名以外呢，自己也宣布退出民进党团，然后退出民进党，那再来就是不再寻求连任，这就是俗话说的三退。那这件事情其实对台湾政界影响非常大，因为台湾长期以来在台湾的这历史脉络里面，民进党就是属于一个本土派政党，然后去追求的就是民主正义的一个价值，但是这件事情确实也告诉了台湾当代的人民，就是过去这些民进党这些高层立委，却也是同时是国民党的间
谍害者。
对对对对，那我觉得这是在台湾转型正义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就是当我们发现其实周围很多人他们都是告密者的时候，台湾转型正义要怎么继续走下去？
对，就是你要如何达到和解共存啊，应该这样讲。
对对，那在更往下11月25号的时候，也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国际社会上面的一件事，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加入联合国，取代中华民国的合法地位50周年。那这部分其实台湾制宪基金会有办一个50周年的2758号研讨会。那其实很主要在讲，就是其实这个2758号决议里面的一些内容，例如说它其实实际上并没有规范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的代表权该如何处理，他只有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
蒋介石的代表，
对，蒋介石的代表加入联合国，但并没有说明，台湾的地位该如何处理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也是未来可以在国际论述上面持续增加的。
我记得2758号决议里面只字未提台湾，对不
对？
对，
没有提，
对，完全没有半个台湾，
他只有说蒋政权。
对，他讲蒋介石还是蒋政权嘛？对嘛？好，那再来到11月，刚刚被你讲掉的迪士尼的那个串流服务 Disney Plus， 就是在台湾上市啊，在台湾也不能叫上市，在台湾上线，就是变成像就是直接竞争跟他的主要对手 Netflix， 或者是像台湾有台湾自己有 KKTV 嘛，还有中国有爱奇艺这一些，腾讯视频没有上，后来没有上线嘛，就是进到台湾。那 Disney Plus 有个蛮特别的，就是它跟漫威跟，因为它自己是迪士尼嘛，漫威啊，然后国家地理频道啊，然后还有像星际大战这一些品牌都一起被都在 Disney Plus 上线。那很就是我觉得这算是漫威迷的福音吧。
对，真的，
对，
但我就很无感。
我它上线之后我一直看，就是我原本没有那么爱看漫威，但是从上了，那我来看一下好了。因为之前那个什么复仇者联盟不是有一个什么终局之战吗？就是他们不是被沙诺斯弹指，然后整个人不见了。这应该没有爆雷吧？这很多年前的电影了。对，但是他的前一集我就没有看，就他为什么会把大家变不见，我都不知道。然后我就直接看了下一集，我已经看了结局了，然后我再来看前面，我等于是去补前面那一集的电影，就是结果就这样子一补，不补还得了，不补还没关系，一补就完了，就是我就开始狂看，我就真的是零看，我已经不知道看了几部漫威的电影。
但那种英雄片是不是都会让你想一直看下去啊？就是一部接一部这样。
对，但我觉得他们在这种剧本设计上蛮聪明，就是他不仅仅是一部爽片，以前我就觉得英雄电影是一部爽片，但他们开始让这些英雄有一些。就是可能英雄其实他也是有自己黑暗面，对，就是英雄其实不完全是一个好人，
对
他就是我觉得有点最近的这类的英雄电影都有点渐渐脱离那种传统我们认为的美式英雄电影的感觉。
那蛮好的，这或许是美国社会里面他们在社会科学类科的成长，
他们开始在反思，就是这种英雄主义到底是不是好的。其实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啊，不然其实有时候看那种英雄电影看多了都会觉得这不是文化侵略吗？
对， 好，那最后就来到了去年的十二月。那十二月首先是十二月十九号，大家可能耳熟能详，就是香港立法会选举。那这个选举这一次因为港版国安法的通过，其实非常多的自由民主派人士他们没有机会选了，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投票率非常非常的低，只有三成多左右。
是不是可以视为一种人民在悲歌这个选举啊？
对，我觉得是。那但是林郑的说法就是说，啊，你看投票率低，代表人民相信政府啊，这种话就是。但我觉得确实为香港的这件事情感到很难过啊，就是大家默默的遗忘了当时的事件，那投票率降低了，然后大家好像生活还是一样被非得过下去。
对，就是有点像不得已只能继续过下去，就是而且其实在19年20年香港从反送中开始到国安法一直到现在，其实很就是让有非常多香港的青壮中年的人已经都开始出走，都移民到台湾，
对，
都移民到很多国家，包括台湾。像其实大家可能这一两年会比较有感觉是，你在街上听到粤语的频率开始变高了，就是真的台湾开始出现香港人社群。那这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台湾本来就是个移民社会，但这可能其实代表是现在留在香港这些人，要么是不关心，要么是没有办法，不得不。
嗯，
对，这其实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近几年就是香港的移民潮在这一波反送中运动的时候比例非常高，
对，
然后像是我前一天有看到数据，就是来台的港人大概1-2万人左右，在这一两
年吗？
对，这一两年来台的人其实算蛮高的，
很高，
就是，去年在就是90年代的时候大概就3-4千人，2-3千人这样，然后其实也飙了5-6倍左右。
对，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也代表台湾可能跟香港文化相对比较接近，而且台湾人其实一直以来都是相对对外来的移民都相对友善，
对
那加上语言相通，文化相近又友善的情况之下，加上我们是有言论自由的，对，所以就是会有越来越多的香港人进来。
那同样的，一样也是香港的事件，就是在12月29号的时候，何世运，然后还有立场新闻的高层，就是在香港的住宅里面被逮捕，
这个热腾腾的新闻。
对，那当天的下午的时段，立场新闻就宣布说要之前所有员工那解散，那不再营运。那其实看到这消息后蛮难过的，因为自从香港苹果日报以来，就是第二个本土媒体记者就是立场新闻。那他们其实在香港影响力非常大，就是他们在 IG 的粉专数有破百万人的一个追踪，
有破百万哦。
对，
因为我平常都会看，我没有在注意到多少粉专。
其实非常的高，因为香港人不多
啊。对，像香港的人口本来就相对其他国家就没有那么多。
对，然后我就觉得啊，其实面对这件事情其实蛮悲伤的，就是整个香港民族的言论自由已经被消失了。那或许我自己蛮期望说立场新闻或者是香港苹果日报他们可以来台，那可能在台湾可以设立一个总部，那可能香港内部还是有一些记者可以去做一些报。我有想过这样的模式是不是可行的
啊，尤其其实我也是有这样想，就是这感觉在现在这个时代是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网络非常的发达，而且台湾跟香港真的很近，台湾香港飞机2个小时，其实是很近很近的距离。那如果这个就是像香港苹果啊或者立场新闻直接在台湾设个办公室，直接把总等于是有点像流亡政府的概念，他把总部搬到台湾来，然后
但他做不会受到主权上面压缩，因为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
对，台湾相对安全，那等于是记者什么全部都搬到台湾来，就在台湾，就是你的稿就在台湾写，就是你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啦，应该。
而且你在香港，你也不用很明确，就是跟大家表态你是记者，你也可以去观察香港的社会发展，你的社会情况。
你就是去拍拍照，然后把东西丢到台湾来，然后再给台湾人写。
对。
其实可能是一种方式啊，但当然可能也太可能会想的有点美好，
因为实物上可能还是有很多
的困难，对，因为还是有很多的危险存在啦。
对，那同样在十二月的时候，最后一件就是在台湾的选举啦，12月18号我们的四大公投案，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话，可以看我们前几集的节目，
对，
在谈四大公投，
对，就是四个公投最后的结果是不通过，
对，大概是
这
样，
刚讲完，对。
但是除此之外呢，除了四大公投以外，其实新竹市还有一个废水回收的公民投票。这还是通过的，
啊，这样通过了，哦，
对，所以是四个不同意，一个地方共同同意。
哦，我刚以为你讲完四大公投之后，你要讲娱乐新闻，
还没有。
对啊，但是对啊，那2021年还有一个娱乐新闻，就是在12月的时候发生的，就是我觉得算人设崩坏吧。对，就是结果就是王力宏跟他的前妻李静蕾离婚，然后。但这个其实跟政治没什么关系，就是一个最近的大新闻，大家整天都在关注，而且其实这真的是蛮人设崩坏，就是大家过去可能会觉得王力宏就是那个什么纯情花美男的形象，结果没有想到，哇，这真的是严重的人设崩坏。
我觉得这里最酷的地方是中国跟台湾的网友的反应差超多
啊！真的吗？我没有注意中国，
因为我自己会看微博，就是微博他们大家对于王力宏的评价就是骂一片，就是说他是渣男啊什么的，就是很生气的在批评这件事情。但台湾网友全部都在吃瓜，就说哦，到底哪时候要睡觉啊？哪时候要发稿啊？好兴奋哦！
台湾完全把这件事当连续剧在看，完全没有在，还是有人在，还是有人跟着起舞啦。但大部分人都只是单纯的在。但是就是在看戏，
就我觉得最有趣，台湾大概除了疯狂的就是在追剧的感觉，另外一面就是很认真在分析说，他讲的话这背后的政治意涵是什么？就我觉得台湾的其实属性上面蛮特别的。
对，我记得好像有一段就是王力宏讲到他前妻，因为李静蕾是港日混血嘛，然后他就有一个日本名字，他一开始都只用他日本的名字，都是他西村美智子怎样，然后。就是我就看到台湾网友就在说王力宏一定是在炒作他有日本血统要让中国人讨厌他，结果没有想到中国人完全不甩他这一套。
对
对，真的是蛮有趣的。
好，那我们今年的整个新闻事件大概是这样子，
啊，
那也希望大家未来可以持续看我们的频道，关注我们在聊些什么样的话题，那也祝福大家明
年
新年快乐。
其实也不是明年啦，我们这个上的时候已经是隔年了。对啊，那就祝大家新年快乐啦。好，那在节目尾声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目前我们节目上架平台有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Cloud、 KKBOX 还有 Google Podcast。
如果你喜欢，欢迎帮我们点5颗星，或是留言跟我们说说你的看法。
好，我是艾伦，
我是坤哦。
现实动态，
我们下集见。